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3月15号星期天中国时间晚7点开始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秦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巴基斯坦两座教堂遇炸弹袭击。美国国务卿赴瑞士与伊朗展开新一轮谈判。美国警方继续搜捕弗格森枪击事件的凶手。在中国方面，中国总理李克强承认中国经济遇到下行压力，并称改革不是剪指甲，是割腕，忍痛也得下刀。另外，有一部半岛电视台即将播放的纪录片，揭露中国一家工厂的工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继续使用喷砂这种可能导致硅肺病的工艺。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了解最新的消息。巴基斯坦当局说，拉合尔市的两座基督教堂分别受到自杀炸弹手的袭击，至少14人丧生，将近70人受伤。医院的医务人员说，至少30人伤势严重。目击者说，两名枪手星期天在拉合尔郊区基督徒居住区一路开枪冲向教堂，被保安挡在入口。袭击者随后引爆了绑在身上的炸弹。巴基斯坦官员说，一个与巴基斯坦塔利班结盟的激进组织声称对这一袭击事件负责。基督徒对发生的暴力袭击感到愤怒，走上街头举行抗议游行，批评当局没有能够提供有效的保护。有报道说，抗议者洗劫了一些政府机构，还焚烧了一些车辆。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政府表示，他们已经掌握的证据显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对库尔德武装力量自由斗士使用化学武器。库尔德地区安全会议星期六公布的一份声明指示，在伊拉克北部今年1月发生的自杀炸弹袭击中使用了氯气。声明说，实验室对袭击样本的分析中发现了氯气的痕迹。库尔德人说，这个实验室是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联盟中的一个成员国，但是他们没有说明是哪个国家或者哪个实验室。伊斯兰国组织曾被怀疑先前在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袭击中使用了氯气。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飞往瑞士与伊朗外长扎里夫举行另一轮谈判，希望在3月31号最后期限前就伊朗核项目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克里星期六在埃及的一个国际投资人会议上表示，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仍然有重大的分歧，以及为了能够前行而需要伊朗做出重要的选择。克里表示，谈判中的一个障碍可能是美国47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向伊朗领导人发出的公开信，警告美国下一任总统可能随时取消协议。他称公开信是可能危害与伊朗达成协议的一个直接干预。美国和其他5个主要大国正在洛桑与伊朗展开谈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内的消息。美国密苏里州的弗格森市警察仍在搜捕枪击两名警察的枪手。与此同时，弗格森警察局外面的抗议示威活动进入尾声。此前，奥巴马总统谴责发生在密苏里州弗格森镇的枪击警察事件是犯罪行为，并且说必须逮捕开枪的人。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数十人星期四举行抗议游行，另一些人在星期四早晨距离发生枪击事件几米远的地方举行蜡烛守夜活动。一名警察被击中脸部，另一人肩膀受伤，两人预计都会康复。一名牧师发表演讲，敦促参加集会的人克服分裂社区的势力。
我们来到这里要记住，我们都是彼此相连的，只有我们承认彼此间共有的人性，我们才能弥合伤痕。
这是手机录下的枪击视频，警方随后对凶手展开大规模搜捕，扣押了三人，但警方表示截止到目前还没有人被逮捕。奥巴马星期四晚间发表电视讲话说，开枪行为没有任何借口，不应让这一事件转移人们对问题的注意力。早些时候，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将星期四凌晨的袭击称为伏击。
This was not someone trying to bring healing。
这些人不是要让弗格森弥合伤痕，他们是该死的恶棍，在一个试图采取共同行动的地方，在一个分裂了太久而正在进行整合的社区，播下了不和的种子。
就在枪击事件发生几个小时前，弗格森警察局长在司法部报告指责当地警察局存在种族偏见之后辞职。弗格森警察局长汤姆斯·杰克森星期三在白人警察威尔逊开枪打死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少年布朗的七个月后提交了辞职报告。布朗在去年八月的一次街头冲突中袭击威尔逊，司法部没有指控威尔逊违反布朗的民权，州陪审团也没有对威尔逊提出刑事指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当场处决和其他令人毛骨悚然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让人们是司空见惯了。在公众眼中呢，所有这一切都与一个自称是伊斯兰国的组织有关联。不过随着伊拉克部队和什叶派民兵继续收复被占领的领土，又出现了新的同样血腥的视频。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一个男孩被控与伊斯兰国合作，即将被处死。这是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在网上张贴的一段视频。这种视频常常是通过手机发出的。
作战人员拍下这样的画面，然后放到网上，他们希望借此展现他们也能够很强，也能够跟伊斯兰国组织的人一样残忍，而不是随便闹着玩的。
马里兰大学的研究人员费利普·史密斯一直关注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网上活动。
In the past couple of months, since about
自2014年秋天以来的几个月，这种血腥残暴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猛增。
美国官员说，这些视频很难进行验证，但是显然非常令人担心，而且每天都有新的视频出现，确切的数字很难掌握。在什叶派民兵看来，这些视频能够帮助他们赢得支持，而同时震慑那些可能反对他们的人。而对于个人来说，这是赢得战功和建立网上履历的快速便捷的方法。
如果我想要加入民兵组织，我就很可能要来一个画面来作证，我想让人知道我已经向伊斯兰国的人展示我的厉害了，你们都做了什么，我可是有图有真相。
史密斯说，高层民兵官员似乎很少有人反对这种做法，而随着伊拉克部队和什叶派民兵持续推进，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将提出何种警告还有待观察。
有渗透者想要通过侵犯人民的安全与财产等犯罪活动来玷污我们的胜利，因此我们向安全部队、警察、军队指挥官和民兵组织的指挥官发布了严格的命令。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美国已经采取了行动。
We have withheld assistance from certain Iraqi units.
我们已经暂停了来自某些伊拉克部门的帮助。过去我们曾经将他们当作可信的信息来源。
但是什叶派民兵却是另一回事，因为许多人响应伊朗的召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对国会议员表示，这让他感到担心。
他们夺回失去的领土时，会不会采取报复行动或者种族清洗？
研究人员史密斯说， 伊拉克人手机信息里的故事非常明确。
It says that we're dealing with a very, very brutal.
它说明我们正在应对一个非常非常残酷、非常非常恶劣的环境。它还说明这种情况不会很快结束。
每一段视频都是新的，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炫耀，展示自己的残忍。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尽管某地受到炸弹袭击，为新闻报道提供了吸引眼球的画面，但是每一天发生的大多数看不到的活动，可能导致更加广泛的传播和毁灭性的灾难。这就是对政府、公司信息和控制系统发起的网络攻击。他们可以干扰至关重要的服务，并使正常的商业活动陷入停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发自休斯敦的报道。
当飓风桑迪2012年席卷纽约市时，成千上万的人因为无法使用电和交通等关键的服务而被困。维修人员挣扎着让这些系统得以恢复。每天恶意的黑客们试图入侵控制这些系统的电脑，从而可能造成类似的灾难。对这种威胁和非法入侵的担心，促使政府和私营企业的代表参加切尔托夫集团的网络安全会议。在休斯顿举办的这个会议，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能源系统面临的威胁。前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迈克尔·切尔托夫是主办单位的执行主席。
我们已经在能源系统发现了恶意代码和恶意软件，这是否是要盗取信息或为攻击做侦查有待推断。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已经被攻击了，这是一家能源公司。尽管那次攻击并没有成功地切断他们的网络，但这确实表明能源公司是网络攻击的一个目标。
切尔托夫说，能源产业的控制系统可能会受到更多的来自恐怖分子和敌对的外国政府的攻击。塞兰斯公司总裁斯图尔特·麦克鲁尔说，他公司的软件可以保护客户抵御大部分威胁，但是塞兰斯公司本身经常成为高水平入侵的目标。
唯一可以采取这些入侵行动的是拥有巨额预算的大国，有许多人、许多眼球关注我们做的事，并试图越过我们。
一些公司提供安全培训，预防常见的违规操作，比如将未经核实的 USB 闪存插入一台联网的电脑。网络安全公司 SS8 总裁法伊泽尔·拉克哈尼说，人为的因素很重要，因为科技措施往往有很大的限制性。
我们的经济和互联网是基于互动的模式，基于广泛的交流和分享看法的能力。当你用技术措施限制它时，你也就从根本上把我们在美国拥有的内在优势消除了。
拉克哈尼说，任何机构的人都会犯错，给网络入侵以可乘之机。他说，公司需要接受这个现实，并找到发现并应对这些威胁的办法。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休斯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官方证实，确实有新疆维吾尔族宗教极端分子到伊斯兰国参战，后来又返回中国。这些人在伊斯兰国获得了训练和实战经验，他们和伊斯兰国是否对中国构成威胁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有关于伊斯兰国和新疆系列报道，这今天是第三部分，伊斯兰国对中国的威胁有多大？
在中国正在召开的两会期间，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新疆已经抓获了一些直接在伊斯兰国参战之后又返回中国的宗教极端分子，这是中国官方首次明确表示有维族人去伊斯兰国参战。分析人士说，在伊斯兰国受训的维族人返回中国，对中国政府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安全威胁。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伯克利政治评论去年11月刊登了乔丹·阿什的一篇文章《干涉的艺术：伊斯兰国对中国的威胁》。作者在文章当中说，伊斯兰国已经是中国面临的实实在在的安全威胁。 文章称，已经有新疆分离主义分子参加伊斯兰国的战斗，参战的维族人在这个极端的恐怖组织那里将会得到最好的恐怖主义训练实战经验，而且他们还可以与不同的穆斯林极端组织建立联系，后者向他们提供武器、后勤和意识形态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这些人还将学会如何组织和运作机构。这也许正是中国在新疆展开严打的理由。中国新疆当局从去年开始展开了为期一年的严打活动，数百名维族人被逮捕和迅速审判，包括一些温和派维族人也被判刑。而且自从2009年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暴力族群冲突之后，中国还加强了针对新疆地区穆斯林宗教活动的法规，对面纱和胡须都有所限制。中国政府同时还颁布规定，禁止穆斯林在斋月期间进食。分析人士警告，中国政府的恐怖主义化措施可能会适得其反。马海云是美国马里兰双堡大学历史系教授，专攻中国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研究。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所以现在最恐怖的，我觉得不是说这些恐怖分子怎么样，最恐怖的是中国制造的这些仇恨，它会让恐怖分子会轻而易举地动员起这些同情者，这个是最可怕的。
中国的严打措施让越来越多的维族人离开新疆逃离中国。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专门研究新疆维族人的肖恩·罗伯茨教授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担心中国在新疆为防止恐怖主义而实施的镇压，到头来可能反而导致恐怖行动成为自我应验的预言。
There hasn't been historically a strong connection between Uyghurs and Islamic extremist organizations.
从历史上看，维族人与伊斯兰极端组织并没有强大的联系。但是，随着维族人在新疆的处境恶化，我担心这可能会促成二者真的建立联系。
他还说，新疆地区最近的暴力活动的激增，以及中国各地与新疆维族有关联的暴力事件的增加，都反映了这一点。伊斯兰国对中国威胁的第二个方面，可能是伊斯兰国将中国列入了首要的复仇目标。2014年7月4号，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在发表伊斯兰国的建国宣言的讲话中说，在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在东方和西方，穆斯林的权利都被强行剥夺，安拉在上，我们要复仇。巴格达迪在讲话当中多次提到中国和中国新疆，他指责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政策，并要求中国穆斯林和全世界的穆斯林一样向他效忠。另外，据称是伊斯兰国的一幅地图也令中国人担忧。根据伊斯兰国的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攻占的地区当中，新疆的一部分地区也被纳入在内。不过，这幅地图的真实性并没有得到确认。美国马里兰双堡大学历史学教授马海云认为，这只是伊斯兰国的一种宣传手段而已。认清伊斯兰国的本质，就会知道伊斯兰国对中国和美国都不构成威胁。马海云说，
伊斯兰国本质上来说是个阿拉伯人的什叶派跟孙尼派争权夺势的一个斗争，说穿了是个阿拉伯君主国跟伊朗在争夺势力的一个工具，甚至从再远处说，很可能是一个西方或者以色列情报机构培养的一个这种军事机构。你不能看到他在那儿拿了个伊斯兰的旗帜，然后呢呼吁了一下什么，你就把它当成一个跟新疆有关。
他说，美国并没有派出地面部队来剿灭伊斯兰国，就显示美国也没有把伊斯兰国当成一个巨大的威胁。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九月宣布对伊斯兰国实施系统性空袭，同时组建一个广泛的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伊斯兰国独尊伊斯兰教的逊尼派，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当中，什叶派人口占多数的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意愿最坚决。与中国一直秉持的不干涉政策不同，中国政府对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表示了支持。中国对美国空袭伊拉克北部的行动提供了援助。另外，中国还在加强自己在美国和北约军队撤离阿富汗后在阿富汗的存在。中国积极支持巴基斯坦和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等等。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乌克兰方面的局势。乌克兰东部经历了几个月的战斗之后，乌克兰政府军和平民居民区遭到炮击，似乎呢把更多的人推向了反政府武装。美国之音记者和一组接受武器和炸药训练的新兵度过了一天。有关详情请听 美国之音记者威尔斯从顿涅茨克发来的报道。
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被海外媒体称为橡皮图章的人大代表通过桌上的表决器同意和批准了包括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在内的一系列法律草案和文件。不过有数以百计的人大代表在表决时对一些议案投下反对票和弃权票。李克强的总理记者会是这次两会的焦点，这也是李克强今年首次举行中外记者会。美联社报道说，这次记者会为59岁的李克强提供了一个从习近平阴影后面走出来的机会。习近平集中了中国的权力，成为邓小平之后中国最强有力的领导人。舆论此前普遍预计李克强会在记者会上公布中国军方的另一只大老虎郭伯雄的腐败案，不过这个案子并没有在记者会上被提到。有记者问道，上次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说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中国经济放缓是不是还要继续进行改革？李克强回应说，改革不是剪指甲，是割腕，忍痛也得下刀。两会召开之际，中国拟制定的反恐法因要求外国科技公司交出密钥并在系统上加装安全后门的条款引发巨大争议。美国总统奥巴马3月2号表示，他曾亲自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直接提出了对这项立法的担忧。美国白宫网络安全协调官迈克尔·丹尼尔星期四表示，北京决定暂停这一立法草案的三读，目前基本上暂时搁置。在人大闭幕式和李克强总理的记者会上都没有提到中国反恐法的相关内容。一位外国记者提到已经被禁的柴静雾霾纪录片《穹顶之下》以及中石油和中石化的问题，李克强在回答时笼统地表示中国政府治理雾霾的决心，没有直接回应柴静的纪录片以及两桶油妨碍中国对环保政策制定的问题。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总统普京呢，至少有一个星期没有公开露面，这引发了对他健康状况的推测。社交媒体用户在网上发布了各种严肃和诙谐的推测，有的甚至说普京已经去世。普京的新闻秘书对这些报道是嗤之以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社交媒体星期四大肆转发俄罗斯互联网上的各种传言，说普京已经去世。这些标题引发了世界范围主流媒体对俄罗斯总统健康状况的揣测。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没有担心的理由。
没有任何理由对普京的健康状况表示怀疑，他的身体非常好，他的一切都很好。
普京一直努力保持强健体魄，有决断力领导人的形象，人民能够指望他解决挑战性的问题。但是自从3月5日接待到访的意大利总理伦奇后，他再也没有公开露面。普京的发言人说，这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
It depends on the day, actually. Sometimes
这取决于每天的安排，有时他公开露面多一些，有时候不公开露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再是工作狂了。
克里姆林宫说，普京正在为几天后的繁忙日程做准备，包括一些国际会议，但是原定本周前往哈萨克斯坦的访问被推迟。普京脱离公众视线之前，他的对手涅姆佐夫刚刚被安葬。涅姆佐夫2月27日在克里姆林宫附近一个桥上被人开枪打死。反对派活动人士不相信官方对涅姆佐夫被杀的调查，指出一名承认卷入此案的嫌疑人可能是屈打成招。涅姆索夫的女儿然娜说， 普京应该对他父亲的死亡承担政治责任。
We understand the emotions of his daughter.
我们理解他女儿的感受。我们只能重复这次悲剧发生后普京总统表达的悼念。我们只能说调查仍在继续。
过去一年来，由于石油价格走低和西方国家因莫斯科武装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分子而实施的制裁，俄罗斯经济下滑，但是很多俄罗斯人仍旧支持普京，认为他是个强有力的领导。在叶卡捷琳堡，一名铁匠正在铸造普京纪念币。
这些纪念币能提振士气，我们不是在造钱，我们在纪念币上铸造一些画，如一切都会好的。这上面有我们总统的姓氏，我们必须要跟总统走，我坚信这条道路。
沙皇俄国曾铸造过沙皇头像的硬币，在前苏联时代，出现在硬币上的唯一头像是共产党革命的领导人列宁。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克里姆林宫呢，公布了普京近期工作日程安排以及他同高级官员会晤的照片，以此来应对最近甚嚣尘上的各种传言。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面对俄罗斯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上最近几天围绕普京总统的大量传言，克里姆林宫星期五公布了普京近期公开活动的日程表。普京3月16日将会在圣彼得堡会晤吉尔吉斯斯坦总统，17日将出席俄罗斯与南奥塞梯的友好条约的签字仪式，18日计划参加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吞并克里米亚的周年庆典，并会在下个周末访问哈萨克斯坦。总统新闻处还发布了普京与俄罗斯最高法院院长列别杰夫会晤的照片和录像。但克里姆林宫的举动似乎更加剧了人们对普京命运和下落的各种猜测。社交媒体上，许多人指责克里姆林宫再次造假。一些网友从普京办公室的座钟上看出，普京与最高法院院长会晤的活动发生在多天之前。更有其他网友认为，这张照片在更早的2011年拍摄。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在当天更莫名其妙地以过去时的方式报道普京已经会晤了吉尔吉斯总统。报道说，两国元首商讨了战略伙伴关系和双边合作。这家电视台后来承认，把尚未发生的事件当作已经完成的了活动来报道，犯下了错误。普京从3月5日以来未公开露面，在俄罗斯社交媒体上引起大量传闻。这些传闻包括普京已经去世，普京中风住院，普京做了整容手术，普京被宫廷政变推翻，已经丧失了施政能力，总理梅德韦杰夫开始接掌权力，前总统卫队长，目前是俄罗斯内务部队司令的佐洛达廖夫被打死等等。俄罗斯互联网星期五还大量转载了来自瑞士的报道，俄罗斯前著名体操明星卡巴耶娃在瑞士的一家私人医院中刚为普京生下了他们的第三个小孩。普京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这些传言逐一否认驳斥。除了坚持普京身体健康之外，佩斯科夫说，为普京生下小孩的报道与事实完全不符。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叶利钦时代较为透明，围绕叶利钦的健康几乎没有传言，但有关普京的大量传言让他想起了30多年前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等人去世前夕的苏联时代的气氛。当时围绕这些苏共领导人也是传言满天飞。伊赫洛夫说，普京体制十分封闭，没有人能够真正知道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理解为什么互联网上有那样多的人在讨论普京去世。伊赫洛夫说，因为这是唯一的较少震动能够改变国家前进方向的方式，这就如同斯大林当年死后的情景一样。如果俄罗斯爆发革命或是更大规模的示威，当局肯定会镇压，那将会引发流血。乌克兰政治学者费先科批评说， 当代医学科技能够保证国家领导人长寿，那些期盼普京去世的人的想法过于幼稚天真，这些人期待自然力量还不如自己行动改变社会。普京不露面引发的震动让人觉得俄罗斯政坛气氛犹如山雨欲来风满楼，一些有影响力的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也加入到了对普京命运的分析评论中。经常批评西方的俄罗斯伊斯兰协会主席杰玛丽说，普京可能还活在世上，但他却在政变中被有影响力的安全部门的高级将领控制了起来。克里姆林宫公布普京的活动日程表是为了赢得时间，高级将领们正在同普京谈判，想逼迫他就范。杰玛丽说，普京的命运将非常悲惨，可能会被送到海牙国际法庭受审，他的下场也可能如同米洛舍维奇、卡扎菲和萨达姆等人。一些俄罗斯主要媒体星期六报道说，普京与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欣的关系已经破裂，同普京相识几十年、曾经担任过普京办公室主任的谢钦被认为是最有权势的普京亲信之一。俄罗斯独立报主编两天前在自己的推特上透露谢钦将会辞职，但随后被谢钦的新闻秘书否认。俄罗斯著名政治学者奥列什金说，普京手下各个利益集团的争斗已经趋于激化，但长期批评普京的学者皮扬特科夫斯基认为，普京似乎已经平息了因为刺杀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而引发的各派系之间的冲突，因为亲官方媒体刚释放出来的消息指控乌克兰方面涉嫌刺杀涅姆佐夫，改变版本把罪责现在推到乌克兰似乎能被各个利益集团接受。学者比尔科夫斯基认为，普京一切都好，身体也没有问题，只是由于同西方对抗和涅姆佐夫遇害，普京精神上受到刺激，需要休息。著名记者维尼吉科托夫说，克里姆林宫星期四宣布普京曾同亚美尼亚总统通过电话，他从亚美尼亚总统府证实两人确实曾做过电话交谈。乌克兰前对外情报局局长说，乌克兰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普京身体出现了一些小毛病，但不会影响健康，过几天之后将会完全康复。社交媒体上也有不少评论认为，普京及其幕僚一直十分善于利用媒体引导舆论，普京可能有意不公开露面引发猜测，从而转移对涅姆佐夫遇刺的关注。与此同时，官方控制下的全俄民调中心的最新报告说，普京的民意支持率已经达到了15年来的最高点，大约90%的俄罗斯民众支持普京。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认为，所谓的俄罗斯政治稳定都建立在普京的民意支持率上，其实极其脆弱。伊赫洛夫说，人们都非常害怕有任何微小的社会变化，也有许多人相信只有普京能够抵挡官僚体系和利益集团，但希望也能够代替恐惧，只要有一些危机发生，普京的民意支持率完全会朝相反的方向走。但著名记者姆日达巴耶夫说，他不相信真的会有这样多的人支持普京，有关的民调的真实性让人怀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安倍政府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外交攻势，以凸显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的积极角色。但是观察人士说，中国因素是日本推展外交的一把双刃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安倍晋三首相的领导下，日本政府频频出击，在世界各地主动展开各项外交攻势，以突出日本在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努力当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在3月10号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一组来自日本的安全问题专家说，安倍首相改守为攻，主动出击拼外交的动机跟日本与中国等周边邻国关系紧张有关。前野贵昭是日本智库东京财团的一名研究员。
对安倍先生来说，
这项努力显然是为了对中国形成外交压力。
过去几年来，中国明显加大了它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声张主权的力度，并引发多个周边邻国的不安和美国等国家的忧虑。基于这一局势的发展，美国正强化在亚洲的同盟关系，并寻求新的伙伴关系，共同应对中国的安全挑战。与此同时，日本也在试图拉近与澳大利亚等理念相近的国家关系。不过，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的教官佐竹之彦等人认为，以澳大利亚为例，在日本大力拼外交的努力当中，中国因素是有利有弊的一把双刃剑。
澳大利亚人常常辩称跟日本增进安全合作关系并不可取，因为他们不希望掉进所谓的中日冲突的陷阱。
跟日本一样，印度也跟中国存在领土争端，这一共同点成为日印加强两国防务合作的一个驱动力。但是东京财团的前野贵昭认为，在中国问题上，日印两国政府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两国在安全合作方面能走多远仍然是个未知数。
印度总理莫迪先生的首要政策着重点是经济，他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政策着重点还是振兴本国的经济。
中国已经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许多国家都希望与中国保持密切经贸关系。来自日本的观察家们说，假如日本与中国因领土争端发生冲突，他们很难想象印度、澳大利亚或欧洲国家会直接在军事上援助日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北京召开两会期间，上百名律师及公民星期二向两会代表和委员发出了长达1000多字的公开信，强烈呼吁人大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保障宪法赋予中国公民的政治权利。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报道。
来自全国各地100余位律师和公民星期二向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出公开信，呼吁人大常委会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保障中国公民的信仰和结社自由。近年来，每逢北京召开两会，都有中国律师和民众要求人大批准这项中国政府于1998年签署、至今仍然未被人大批准的国际公约。这份1000多字的公开信还呼吁人大设立宪法法院，专司违宪审查、制裁违宪行为，维护宪法权威，切实保障人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开信敦促全国人大常委会认真审查并取消施行了20多年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出台相应的社团法，明确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修改1989年仓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以彻底扭转长期以来对任何集会游行示威申请几乎没有批准的做法。中国在1998年10月5日签署联合国国际公约后，曾经多次承诺将实施该公约，但至今未获批准。这份公约保障各种基本人权、言论自由以及自由选举等参与政治的权利，体现了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有关宪政、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观。针对多年以来中国学者、律师、记者和公民不断联署请愿却迟迟不获批准的情况，中国近代史学者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说，近1-2年内他很难看到中国人大会批准这项公约，因为这项国际公约与中国现行的制度有很多相抵触之处，他将直接威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他们担心做出颠覆性错误，所以很难在这个问题上下决心。
主要是对一党专政不利，这个公约它跟中国的现行制度有一些抵触的地方，所以签完了以后这个人大一直没有进行这个程序，变成一个搁置状态。所以现在我估计这次又有这样的建议啊，但是觉得至少大概这1-2年内 不会的，因为但是你看那个2008年的时候，我记得是温家宝讲到，就是承诺肯定是要尽快实行那个公民权利权利与那个权利权利国际公约，这个是2008年的承诺。那现在已经算这几年又过去了，这个搁置时间是非常之长。我觉得在目前来讲，主要是要这个从现在的领导人来讲，他是以保证权为这个第一目标，一个是保住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一个是保住他个人的这个权力地位。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很难就是在这个时候做这样的抉择。本人也是支持这种做法。这个主政者主要是担心会犯下所谓叫做颠覆性错误。所以到现在为止，在这个问题上下不了决心。
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中唯一还没有加入《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国家。这份国际公约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人权，包括公民有权得到独立而公正的法院的审判、言论自由，有权参加定期的自由选举以及参与政治的权利。人权组织称，中国公民至今仍然无法享有这些权利。如果中国人大批准联合国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那么缔约国就必须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定期审查，以评估其落实公约义务的进展和不足之处。有法律专家指出，国际法大于国内法，中国政府现行的一些法律和行为放在联合国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下审视，明显违背相关的国际法律。中国政府最近几年来以国内法为依据，逮捕了一些新闻工作者、律师、异议人士和维权活动人士。根据美国国务院2014年人权报告显示，中国人权状况在一些重要领域有所恶化，限制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现象增加。两会召开期间，中国政府在38妇女节前夕拘捕了5名女权活动人士。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打压公民社会的又一证据。国际人权组织呼吁立即释放这些女权活动人士。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前一段时间，中国中央电视台前记者柴静制作的纪录片《穹顶之下》简直是热播。一名美国学者说，穹顶之下很多地方都体现了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影响，这证明美国一直以来对华政策是正确的。这名学者还说，穹顶之下被禁的原因不是因为它传递的信息，而是因为它太受欢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柴静的雾霾纪录片《穹顶之下》也引起了一些美国人的关注。
是每天都这样
啊？每天每年都是的，憋住3年了，日益激烈。
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3月12号为《穹顶之下》组织了一场研讨会。在关注中国的环境问题之外，与会者还关注这部环保片的政治影响，甚至对美中关系的影响。在研讨会上，该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说，
我想指出一点，也许比较明显，这部纪录片中有很多很多地方体现了西方影响，特别是美国的影响。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现在中国的声音对中国说话。
他说，从纪录片一开始提到的美国驻华使馆不顾中国反对公布空气监测数据，到用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卫星云图，到纪录片当中的钢铁侠动漫，从风格类似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不愿面对的真相，到美国作家雷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甚至柴静通过纪录片的形式来表达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到纪录片的题目《穹顶之下》等等，无不透露出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影响。他甚至提到柴静的休闲的装扮也体现了美国化的风格。
这一切不仅仅好玩，这所有一切都有一个重要的含义，也许这也很明显，但是很重要的一点， 这些部分是美国一直以来的对华接触的产品。
他还说，在中国当局反西方价值观运动深度开展的今天，柴静的穹顶之下能够突破新闻管制的穹顶被发布出来，也令他关注。
我们现在看到是一个媒体明星利用互联网在完成一个非政府组织的目标，并用一个非常西方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自由思想，这可是对反西方价值观运动的四重违反。
穹顶之下自2月28号播出之后引发巨大的关注，在播出两天之后，视频的总播放次数就超过了2亿，但是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3月2号纪录片被禁止播放。戴博认为纪录片被禁不是因为它传达的环保讯息，而是因为它的太受欢迎。
怎么不开呀、
啊？来着呢，
开着呢，怎么这么大烟尘呢？
我想强调的是，穹顶之下被禁并不表示中国政府否认或是拒绝对环境的关注，或者柴静的说法有问题。纪录片被禁是因为对话语权的控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不清楚或是不关心环境问题，他们知道，他们也关心。
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将持续向环境污染开战，对环境违法行为零容忍。去年的同一时期，他提出了坚决向污染宣战。戴博说，穹顶之下让他想起了1989年中国六四事件前夕引起强烈反响的电视纪录片《和商》。《和商》批评中国传统文化所谓的黄色文明，同时推崇西方现代的蓝色文明。和商播出后得到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赵紫阳的高度赞赏，但是六四事件之后被批判。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在收听时事经纬。即将播放的一部半岛电视台纪录片揭露，中国广东新塘镇的很多服装生产厂家仍然在工人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继续使用喷砂，这种可能导致硅肺病的工艺，并且呢，这些厂商大多在为美国流行品牌进行生产。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半岛电视台与联奈制片合作，花费一年时间进行明察暗访，制作了这部名为《蓝色牛仔裤》的纪录片。制作人梁思仲和李成林向人们呈现了在通风条件差、粉尘飞扬的工厂中，工人们还在使用喷砂将牛仔裤做旧，而不仅保护，长期吸入粉尘的工人面临患上硅肺，这是一种致命而不可逆转的呼吸系统疾病。喷砂工艺使用高速砂流的冲击作用清理和粗化物体表面，工人们使用这种喷枪来打磨牛仔裤，使得牛仔裤呈现出时髦的做旧感。业界普遍承认这是一种高效廉价的方式，如果不加以适当保护，对工人的健康造成极大威胁。制作组到访了中国广东的新塘镇，这里每年生产约2亿6000万条牛仔裤，占世界牛仔裤生产总量的1/3。半岛电视台发布媒体声明表示，在工厂中看到使用喷砂工艺的牛仔裤品牌包括 AE 美国鹰以及 A&F Abercrombie & Fitch 等美国年轻人追捧的潮流时装品牌。美国鹰公司在回应记者关于此事的提问时发来官方声明，其中表示，自2011年起，我公司已经禁止在牛仔裤生产线上使用喷砂。除此之外，我们还禁止任何合同工厂内存在喷砂设备，即使这些设备不用来生产美国鹰的产品。李成林则表示，美国鹰公司向他们证实，其中一家有问题的工厂——天翔工厂，确实是他们的合作方。
An American Eagle outfit has confirmed to us that they were clients of this factory, that this factory supplied them with jeans.
美国鹰公司向我们证实，天翔工厂确实向他们供货。他们还告诉我们，他们已经移除了所有喷砂设备，但是拒绝告诉我们具体日期。就我们所知，这家工厂在去年仍然在使用喷砂工艺，而工人们告诉我们，他们是在为美国鹰公司制作服装。
记者随后试图向美国鹰公司证实情况是否属实，以及他们是否知晓在2011年后，这种工艺仍然被普遍使用。但到截稿时仍然没有得到回应。 ANF 公司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每次有类似劳工纠纷的报道都会牵扯到 ANF 品牌，所以现在他们一概不回应。这名发言人说， ANF 公司品牌一贯禁止使用喷砂技术，并许诺将公开声明发给记者，但在得知这份调查将以影片的形式播映，并其中有可能有 ANF 衣服品牌的画面时，他表示需要先进行调查。截至截稿时，记者仍然没有得到他们的答复。当被问及这些工人是否知道喷砂工艺的危险性以及是否有防护器材时，李成林表示，
According to the worker we interviewed and also to our researcher who worked undercover,
我们采访的工人还有我们的卧底调查员都告诉我们，他们在开始工作之前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操作过程中危险因素的警告。
位于香港的工人权益组织中国劳工通讯的郭展瑞通过邮件告诉美国之音说，这个行业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雇主在雇佣工人时并不会告知他们操作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危险因素，也不会为他们提供防护器材。郭展瑞表示，中国政府非常了解龟肺和尘肺这类疾病在工人们中的普遍性，但是没有采取措施来处理这个问题或是对受害者进行补偿。他表示，中国劳工通讯致力于为这些工人提供法律帮助，寻求赔偿，并帮助他们进一步实现权益诉求。这部纪录片将于近期在半岛电视台远东101节目中首映。美国之音译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深圳正在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创业者，现在呢，这座南方城市已经不再只是硬件制造天堂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深圳如今已经不仅是中国制造的象征了，越来越多的创业公司在这里研发和完善高科技产品。 SoundBrainer 是一家制造音乐人用的可佩戴电子产品的创业公司。西门丁格和他的团队从德国搬到了这里，是为了靠近中国的制造中心。
我们是在柏林起步开发功能样机的，我们已经请几个音乐家做过测试，但是我们那时也只能做到那个地步。我们有功能样机，但是要将它设计成能够制造的产品，需要有曾经干过制造业的专业人士。
有越来越多像 SoundBrainer 这样的科技创业公司被吸引到深圳，因为那里是世界上最大，也可以说是最有效率的主流电子产品生产中心。
刚到深圳时，我们只有印刷电路板和电子器件，但是接下来需要它改进到一个新的水平，让整个产品的体积变小，能够适合上万件规模的生产。我们在中国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做所有这些事。
艾伦·库珀是 Locate 的创始人。 Locate 是跟踪行李的一个平台，他目前还处于早期的概念阶段，因此到这里来闯闯，看能有什么样的收获。
我在那里的团队当中，每个人都是出类拔萃的，他们都有多年开发这类技术的经验。具体的说，是为财富500强规模的公司研发全球定位系统巡航技术，所以可以说他们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幸亏当地有像Brink 和 Blueprint 那样的推手，硬件开发者能够在2个月内把仍停留在纸上的概念转变成可以运行的样机。但是空降制造并非毫无挫折，合作者对于避免在开销上犯错以及获得先发优势至关重要。专利听力产品制造商保罗李说，产品和工厂互有需求。
工厂其实需要新产品，他们不能每年都靠2个热销电话机过日子，新产品则需要有工厂。如果他们找不到一家好工厂，那你靠募集1000万美元也没用。
毫无疑问的是，这个速生城市已经变成了一个寻求科技情缘的温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了解台海局势，中国日前表示将推迟实施新划设的 M503 等新航线之后， 台湾朝野立委继续对此表达关切，并质疑台湾政府态度太过软弱。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叶宜津星期四在立法院质询时表示，有关中国自行划设 M503 等新航路的争议，台湾政府和大陆方面协商时的态度只有退让，令他无法接受。
悲哀不能因为中国的 A470 航道过度拥挤，他就要挤过来我们这边，然后我们的金马航线就必须要面临危险，这算哪门子啊？
叶宜津委员还指出，双方经过五次协商，中国方面只同意 M503 航路向西移6海里，这样的改变根本于事无补，更别说对台湾国安所带来的潜在威胁。台湾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星期四邀请相关官员就中国大陆划设 M503 航路等议题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中国于今年1月12号自行宣布划设 M503 等4条新航路，其中 M503 航路距离台北飞航情报区最近距离只有7.8公里，台湾政府表示无法接受，并宣称可能影响台湾本岛和离岛之间的飞航安全。双方经过协商之后，中国方面表示将推迟实施 M503 等航路，台湾政府则表示虽然不满意，勉强可以接受。执政党国民党立委罗淑蕾质询时指出，中国战机以600到800公里的时速起飞之后50秒就可以逼近海峡中线，而且在2011年6月就曾经出现苏凯战机硬闯的情况。未来不无可能中国以保护民航机为由让战机进入 M03 航路。台湾交通部长陈建宇表示， M03 航路已经登陆为国际民航航路，中国方面也承诺不会有军机进入该航路。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哥伦比亚是美国的重要盟国，在两国共同推动西半球安全与经济繁荣的同时，哥伦比亚继续受到世界最持久的冲突之一的影响。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暴力导致数十万哥伦比亚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哥伦比亚政府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努力。为此，当桑托斯总统要求美国参加和谈时，克里国务卿当即委派阿伦森作为美国特使参与哥伦比亚的和平进程。克里国务卿说，美国有责任尽自己所能帮助哥伦比亚实现和平。阿伦森特使完全胜任这项工作，他曾经担任助理国务卿，精通拉丁美洲事务，并且协助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谈判结束了多年的内战。阿伦森特使在宣誓就职仪式上说，哥伦比亚人民为和平做好了准备，桑托斯总统表现出极大的勇气与政治意愿，要推动和平进程，各方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困难棘手的问题往往被留在最后解决。现在是各方展现勇气，永远摒弃暴力的时候了，这样哥伦比亚人才能愈合战争创伤，在法律公正的保护下享受和平。美国和哥伦比亚政府都希望 2015年能看到哥伦比亚更加接近它应该享有的安全、繁荣与和平。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